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复活节的专题。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您。今天是纪念您复活的重要的日子，我们求您来感动我们个人的心，愿我们向您发出最真诚的赞美和感谢。您是配得一切颂赞的神，您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我们求您因您的能力，因您的得胜，就保守普天下各处的教会，也愿普天下各处的教会靠着您复活的大能，能够站立得住，能够为您征战，能够得胜有余。主，我们仰望您，也特别求您保守您的守望教会和您守望教会当中的每一位您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您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是教会最重要的节日。虽然在中国复活节的气氛远不如圣诞节热烈，但是复活节的意义其实更大，因为圣诞不过是盼望的端倪，而复活却是盼望的初步实现。我们也可以说，复活这一事实就是基督徒一切盼望的根据。那么在今天这个神圣又重要的节日，就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关于基督复活的真理。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基督复活的意义。首先，复活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保罗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复活的大能以及神子的身份，就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根据。因为这两样，就是耶稣以及关于耶稣的一切，不仅听上去很美，而且可信，因有上帝全能的证明。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传的一切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虽然爱我们，却是爱莫能助，他虽然愿意救我们，其实自己不过是泥菩萨过河。如果耶稣只是死了却没有复活，他又怎能教别人脱离死亡呢？但因为他死了却又复活了，我们就可以相信在他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其次，复活证明基督战胜了魔鬼。圣经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升上高天就是指基督复活，掳掠仇敌就是指战胜魔鬼。所以基督复活了，我们就可以不再怕鬼了。因为魔鬼虽然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但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复活的主保护我们，魔鬼就不能伤害我们。但基督若没有复活，那么人与魔鬼征战就没有得胜的指望，因为属血气的敌不过属灵气的，唯有属天的权柄才能够胜过阴间的势力，唯有复活的基督才能战胜掌死权的魔鬼。第三，复活代表胜过罪恶是权势的能力。圣经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圣经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基督复活了，他也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首先是在灵性上，将来也要显在身体上。因着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能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拥有了胜过肉体的能力。所以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新生命，我们就仍然是靠老我、靠旧我与罪对抗。这样的对抗无论多么惨烈、多么悲壮，都没有得胜的可能，甚至这样的对抗会带出更大的罪恶。例如法利赛人靠律法就结出自义、假冒为善的果子，又例如中国人靠礼教，几千年的努力也不过是吃人两个字。第四， 复活证明我们已经称义。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就是与神和好，称义就是免去神的愤怒，称义就是不再被控告。所以基督复活了，我们也不用再害怕神了。我们虽然仍然有罪，但我们却不用像亚当那样躲避上帝，因为基督已替我们偿清了罪债。复活就证明我们不再被上帝看为亏欠他了，因为我们若还有欠上帝的，基督就不能从死里出来。所以复活就证明我们的案子了结了，复活就证明我们从此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不再是奴仆仍旧害怕，乃是儿子，可以称神为阿爸父。第五，基督复活证明我们也都要复活。保罗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圣经又说，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基督复活了，我们也不必怕死了，因为知道死亡并不是结局，死后也不是痛苦或者虚空，而是有一个更荣耀的生命和一个更荣耀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所以因为复活是真的，对死亡的恐惧就有理由被对永生的盼望所代替。因此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又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死亡就是人类的终局，那么谁能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呢？谁不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呢？此外，如果没有复活，只有死亡，那么今生就无所谓意义。保罗说，如果死人不复活，那我所做的一切所冒的风险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如果没有复活，只有死亡，那么今生其实也无所谓善恶和对错，因为一切都要在死亡里同归于一。这样那些行善的人在今世就是纯粹的吃亏，而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恶人倒成了智慧通达的。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却可以脱离这一切的虚空和邪恶，因为相信复活，我们就甘愿忍受损失，因为有盼望，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行走一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基督复活带来的改变。首先，基督复活带来个人生命的改变。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门徒的生命都陷入了黑暗，他们四散了，或者关起门来，因为害怕。但突然间，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翻转，他们停下了逃跑的脚步，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不再关起门来，反而走向地极，勇敢地见证基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次讲道就是3000人归主，疑惑的多马坚定地为主殉道，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反倒从此为基督舍死忘生。这一切是如何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呢？他们共同见证，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如果人能不带偏见，那么这个原因其实是最诚实可信的，因为让这么多人编造并且维护一个谎言是何等难呢？更何况有谁会为一个谎言宁愿舍弃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复活了，这是可信的。复活的基督必能翻转你我的生命，使软弱的变刚强，使惧怕的变得无所畏惧，使疑惑的变得坚定不移，这些也都是可信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与复活的主相遇，那我们的信就不是真信，只不过是风闻有他。但我们若与复活的主相遇，我们的生命就必发生真正的转变。第二个方面，基督复活带来教会的复兴。基督复活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发生在几个使徒身上，而是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本来基督信仰只被看作是小小的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并且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按常理这信仰必将走向消亡， 最多只能局限在某个地方，以隐秘的方式啊形式存在。但谁能想到，教会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快速增长，甚至可以说是飞速增长，并不是借着军事的力量，也不是依靠政治的力量，就只用了短短300年，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如何能够如此复兴呢？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保罗也说，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们的宣告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就是传讲复活的基督和基督的复活，而这就是教会兴旺的原因。死人复活的道理就是福音，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渴望教会复兴，但秘诀究竟在哪里呢？教会复兴的秘诀不在于聚会规模大或者是规模小，也不在于教会体制是主教制还是长老制，更不在于教会崇拜是学习韩国还是模仿美国。教会要复兴，至关重要的就在于忠于十字架和复活的道理。没有十字架和复活，什么形式都是死路一条；忠于十字架和复活，什么形式都能被主使用。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纯正的道理能带来教会的复兴，那为什么很多正统的教会却正走向衰落呢？这其实是很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如果只有纯正的道理却没有真正的信心，那单凭道理还是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们看上面提到的教会复兴的原因，其实除了复活的信息，也离不开那真正相信复活的使徒。所以复活的信息加上对复活的真信心，才能成就教会的复兴。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呢？真正的信心首先是相信神的所有话语，也就是既相信圣经指着基督说的，也相信圣经指着我们说的。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了，却不相信他也将复活赐给了我们，或者我们相信基督是圣洁的，却不相信我们靠着他也能圣洁，那这样的相信其实还是不信，而且这样的相信又有什么意义呢？其次，真正的信心不仅指知识上的知道，更是指投靠的行动，也就是要按着你所相信的去行动去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若真相信复活的生命，就要去回应圣经上所说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就要回应这样的呼召。我们若相信复活的基督，也就要去经历圣经上所说的，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就要去经历这样的应许。真正的信心第三是不仅自己相信，还要开口传扬。这也是所有见过主的使徒们向我们显出的见证。他们不是也曾经害怕吗？他们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吗？他们怎么忽然可以面对几千人讲道也不胆怯呢？他们怎么忽然宣讲福音好像癫狂了呢？岂不是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相信基督复活了，也就是我们的心灵真的被复活的基督摸着过，我们又怎么会仍然冷静，仍然矜持，仍然不好意思，仍然羞于谈论福音呢？可见我们还是在头脑中相信基督复活多，而在心灵里面相信基督复活少啊。从以上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间教会真正相信基督的复活，那这间教会一定会充满活力，因为他的会众必定会积极与罪征战，又会积极地传扬福音，这样的教会怎能不兴旺呢？相反， 如果一间教会只有正确的道理，却没有努力追求圣洁的见证，又羞于开口传福音，如此的正统又怎能不衰落呢？最后我还想再分享一点，就是如何经历基督的复活。当然在祷告中经历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可或缺，就是在效法基督的舍己中即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经历神的性情和神的能力更多的人呢？就是效法基督舍己，品尝基督的苦难和羞辱更多的人。所以那些常进拘留所、常忍受罪人顶撞和羞辱的弟兄姊妹真是有福的，他们的经历其实真是可羡慕的，因为他们如何与基督同背十字架，也必如何与基督同得荣耀。他们如何体会为基督受苦，也必如何体会被天父扶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必都进拘留所，但我们却都要吃苦，因为基督也是先降杯然后才升高，先被钉十字架然后才从死里复活，这两方面真是连为一体的。没有人逃避十字架却能经历复活，也没有人逃避舍己却能得着荣耀。正如经上所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愿我们在这个神圣的日子真的被主得着，愿我们爱慕基督的一切，无论十字架还是复活，愿我们都在其中有份。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感谢您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更赞美您啊，从死里复活，这就证明您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证明您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今天虽然在艰难当中，但是求您使我们里面充满得胜的盼望，充满得胜的信息啊，信心，因为我们啊，您的复活啊，就使我们知道啊，在经历苦难之后，一定有荣耀为我们存留。啊，你也曾经啊经历啊痛苦，也曾经经历啊经历苦难，也曾经经历啊一切啊从罪人而来的羞辱。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过就是效法您的道路，这是极其正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仰望您啊，愿我们对您有信心啊，愿我们对得胜始终能够怀着盼望。主，我们也仰望您，我们也祈求您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能够啊为我们留下得胜的印记，让我们真的常常的能够经历您真实的生命和您得胜的能力，然后我们就能够对未来更加的充满信心。主，我们仰望您啊，也盼望在明年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新堂，我们能够真的是啊和众弟兄姊妹能够啊面对面手拉手的一同来向您啊唱诗祷告和赞美。主，我们仰望您纪念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